世界生病了，科技带来罪恶，人性扭曲消失。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语中，聚焦了一个许多现代人都不愿关注的根本问题：科技渗透到了几乎当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这为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直都是有益的。于是科技的这种胜利也称之为黑暗的胜利。从本质上来讲，此通谕带来的信息非常简单。教宗方济各呼吁基督徒按照福音的教导过简朴的生活，拒绝过度消费现代科技。教宗写道，新颖消费产品兼踵而至，堆积如山，以致使人心迷惑，阻碍人珍惜每件事物和每个时刻。反之，不论境况是多么微小，人若能平静地身处其中，都能被启发，对事物及个人的实现更有认识。现在随处可见的是，科技紧紧地把人包裹在茧里。比如在夏天里，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人们从有空调的房子到有空调的汽车里，再到有空调的办公室。在路上，人们一边可以听着专门为自己定制的广播，一边从快餐店里买上咖啡。工作中，即便同处一间工作室，人们却喜欢通过邮件与同事交流。休息时，人们喜欢浏览贴合自己爱好的网站，喜欢看上面迎合自己观点的话。结束工作后，人们顺路以扫描刷卡的方式买上一包预先切好的饭菜，准备作为晚餐。晚餐后是习惯性的用平板看电影、刷短视频、朋友圈、网上购物、与朋友回发短信，然后上床睡觉。一天当中，现代人将与他人接触、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压缩到了最少量。但与此同时，现代人也需要大量能量来为自己提供燃料，但产生的废物几乎等于消费的重量。这既是良性的，又是恶性的生活习惯。它是良性的，因为人在其中并没有做任何可称之为罪恶的行为。这些并没有剥夺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能力，也没有切断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通语中写道，科技趋向于将一切吸入其牢笼般的逻辑内，被科技包围的人清楚知道科技向前进，最终不是为人类利益或人类福祉，而是为权力，到极端是要凌驾一切，成为一切的主人。一段在网上疯传的短视频显示，人们对科技的依赖不再是中性的，而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视频中显示，当采访者询问祖孙三代人在小时候都做过哪些娱乐活动时，上两代人的回答分别是用泥巴搭建堡垒和采摘草莓，最年轻一代的回答却是电子游戏。对此视频，每个人都觉得此种现象有问题。体育运动使人学习者将竞技与慈善结合起来，与他人互动。电子游戏却是与懒惰和自我专注共存的竞争漫画。如果说电子游戏是对体育运动的讽刺，那么快餐就是对用餐时间的讽刺。是一种用华丽的包装和廉价的味觉刺激来使人们相信蹩脚的食物是很棒的。公共媒体颠覆了友谊的定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友谊。此种友谊要么是实用的网络友谊，要么是基于彼此间分享快乐的友谊。真正的友谊却很是罕见，因为它脆弱， 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培养。滤镜后的数码图像使人们拒绝那张长满雀斑却自然微笑的脸。但在灵洗时，主理问道，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行为吗？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诱惑吗？我们明明大声地回答，弃绝。为此，教会为我们指出，请特别注意现代技术是如何与罪恶相连的。电子游戏带来懒惰和愤怒，快餐迎合了贪吃的人，社交媒体服务于人心的骄傲，数码图像挑逗人心的欲望。教宗写道，科技控制了人类，人们做出决定的能力，最真实的自由和个人另类创意的空间全减少了。科技使人对这个世界失去了耐心，最终人也被便利的惯性所驱使。色情是如此的容易，以至于男女朋友之间停止了约会。游乐园打败了国家公园，动作暴力的镜头挤掉了真正的戏剧艺术。全盘的接受现代科技，迟早会使人拒绝真实的事物。科技先使性绝育，然后人靠着科技重新定义了婚姻。金融投机重新定义了财富，信用卡消费重新定义了消费理念，然后是泡沫经济和债务危机的滋生。科技使现代人相信自己生活在云端，最后人失去了自主权和隐私。现代有许多人指责教宗方济各，因为教宗的批评触及了一个核心的事实，人类文明出现了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世界病了，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人性正在消失。